做见证。刚才两位弟兄有详细的把38章跟39章，把38章的犹大用负面的写法，39章用对约瑟有正面的写法，那这两个人做一个对比，然后他玛也是用一种正面的来描述那39章的这个祖母，用负面的来描述。那两个男人跟两个女人在这个2章的里面，就要像两幅图画一样。那这样的图画深深的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印象，一个本来是神选民的人，就是犹大，可是他却然是跟这些不是神选民的这些外邦人通婚立约，一同作为同伴邻舍，好像自家人一样。这是描述到犹大的这个堕落，可是堕落中神却然施恩给外邦人塔玛。塔玛本是迦南人，他们没有神的约，可是不是神的约，不是神选民的人，却可以因为跟犹太人的通婚可以蒙恩，可以得到神的律法里面的那一种兄终弟及，透过他这样的一种通婚，他可以得到选民的福分。所以虽然犹太人照圣经上说他是不信的，虽然有神的圣言交给他们，可是神不会毁掉他们的信，神是守约是坚赖的。对于他玛的这样坚守神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福分，就是他要为他的丈夫留后建立家业，他不为他自己得富家，他是为了他的富家，他坚守着这样的一种女人嫁了男人就是归给丈夫了，纵然丈夫已经死了他还为他守节。这样的女人圣经上说女人能够不结婚守节是更为有福，而这样的一种福分是因为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能够来专心的来服侍神，没有其他的后顾之忧。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看他还是要从这一个犹大当中里面得到他的后裔，这个也是为了富家，他不为他自己。那反过来犹大是为他自己，非常的自私自利，好像商业的这一个头脑那样的商人，自私自利的，什么都是用买卖的，用为自己的利益来着想。所以这样的一种选民，他所以以后他能够成为神眷顾的，不是因为选民有什么样的信心，有什么的好行为。圣经上是用这个角度来谈到我们今天蒙恩不是因着好行为，是由这个角度来讲的。可是我们不能说人不必要因为他的好行为而得神恩典，这是一个今天很多的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很大的误解。神不是因为人的好行为施恩，是因为神他是守约的，就神信实守约这个角度来讲，他不会因为人的不信堕落，那就毁掉了神的信心。那反过来讲，人的因为不信都能够神能够守约施行，反过来如果是人是因为他是守约的像约瑟那样的，那神的这一个爱更大了。他的经文就是要教我们这一点，所以罗马书的第5章他是这样讲，罗马书的这个5章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较法，他是怎么讲呢？他说第5章的这一个第9节，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这个愤怒。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它这里有两个更要，既又更。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以前是一个没有好行为的，是一个以神作为仇敌的人，我们都会因为神的恩，就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可以跟神和好。这个就是说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这一点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节或是到第八节，他都在不断强调这一点。外邦人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行为，犹太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行为，可是神是因为守他的约，所以他就透过他儿子的死来以叫我们与神和好。那今天我们如果是已经和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成为一个无罪的罪人，也就是成为神所供的一个义人，神的儿子的话，那神就要因为他的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得救，让他得救。也就一个神的恩典更是对这个义人呢，让他能够更能得救。神的恩典更加的丰富，要在这个义人身上，因为他已经和神和好了嘛。跟神和好的人，他跟神当然会更，因为他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让这一位已经和好的这个义人能够跟神能够来好好的能够享受神国里面的福乐。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的话，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夸口，那个乐是夸口，赞美。经文的意思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说啊、哦，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不必守律法。反过来，他是要强调，因为以前你不会守律法，所以你犯罪嘛，那神就不纪念你以前的这个罪恶。啊！只要你悔改，你相信的话，神就因着这样的耶稣基督的死来救你，使你跟神和好。这个是要告诉我们，那今天以后你已经和好了，你就要更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去犯罪，不守律法。也就是更加紧的叫我们要去遵守神的律法，哎，继续跟神和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得救，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对经文的解释能不能过道因为果，道果为因呢、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第六章他才开始谈到我们能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不可以的。我们已经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以能在罪中活着的呢？也就是说，过去是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的里面，我们呢不可以再继续犯罪，也就是反过来，我们就要继续 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什么叫活在神的恩典呢？也就是说要继续的能够来遵守神的这一个律法典章，成为义的仆人。这个就是第六章的下半段讲到的，作为义的仆人跟罪的仆人的比较。作为义的仆人，他可以成圣的，也有可以得永生。所以成圣得永生是说你遵守神的这个诫命，成为义的仆人。反过来讲，如果你继续在犯罪，跟以前那样回到过去那样的犯罪的那种状况下，那你就得到死，变成死亡。所以保罗的这一个罗马书，他不是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因信称义以后就什么没事了，反而是说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更要如何来展开跟神同工啊，遵守神的这一切的纪律典章，以后才得到神的恩典，免得这个恩典我们又毁掉了。他就在排斥我们说，怕我们今天说保罗来了就是跟很多人毁谤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来毁掉律法。不是的，保罗来不是要毁掉律法，所以他才会才第六章一节说，我们可以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是意思是在这里，怎么可以继续再去犯罪，然后才继续要让神说，来神啊，你都不纪念我们的罪啊，让你的恩典来给我们吧。那这样的话，神呼召一个罪人，不断的在呼，不再来让他在犯罪，然后不断的叫神的恩典显多吗？今天有很多人的讲解圣经，就是用这种这句话。这是一种负面的讲法，中不可以 能在最终教恩典选中。可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讲说，哦，我们今天人就是软弱的啦，人就是无能的啦，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靠恩典得救。这明明不是保罗讲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引用成好像是保罗在叫我们说要靠恩典得救？这个就是没有好好分辨，得救之前是靠神的恩，得救之后我们要战战兢兢，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战战兢兢，因为神对跌倒的人是严厉的。那是第十一章他在强调的一个重点，不可以继续毁掉这个信心。那我们回来看的这个约瑟，他就是有这种信心，神给他两个梦，他就是继续坚守道德。作为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在外地里面受到这么苦的人，他竟还能够来坚持而得到神的同在。我们当然很多人都想说我们要得到神的同在，很想要神的赐福，可是我们真的要好好来看看约瑟这么样的一个年轻人，又被卖到外地当奴仆，他没有人一切的这个可帮助，他可以有就单单是神的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只能单单靠神的约、神的守信、神的慈爱。今天在这样的一种普遍大家都反对律法，反对我们信主以后要去守律法，靠好行为得救的这一种荒谬绝伦的撒旦的欺骗的伎俩的话，就好像这一个祖母一样，天天来讲，天天来跟他欺骗说你跟我同寝吧，没有人嘛。耶稣为干嘛要那么的坚持到底呢？如果今天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那耶稣不必那么坚持嘛。他可以随随便便照一般人说的，我们今天犯了淫乱罪，像那一个犯罪的妇人一样，被人家抓住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你看这个人犯罪了，所以要照律法把他打死，你说怎么样呢？很多人就跟进那一节说耶稣都不定罪他，然后叫他说不要再犯罪了，引用这一节这一段，然后来说我们今天对于律法里面的这一个行奸淫罪的禁止，我们今天不必遵守，因为你犯的罪还可以得赦免，只要你不要再犯。那只要不要再犯，也是要叫我们去遵守律法。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律法上的一个坚守，很多人在这方面的话是照着撒旦的那个欺骗的法术，那我们今天不会去真正的去了解到神的律法是能够叫人家得好处的，得帮助的。何况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又有圣灵的浇灌，那圣灵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去进入到一切真理，我们好好的把神的话好好的来把它放在心里面思考，成为我们那位灵粮，我们透过神的话，那神的话本身就是神的灵的浇灌，一种充满感动，换过来讲，神的话就是属灵的，是神的一种呼出的灵气，也等于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两个不能够分开。当我们有神的话、神的律法的时候，就好像信耶说的，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到我们心里面，这个说法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把神的话、神的律法把它弄懂，然后完全的把它放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就会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灵粮，医治我们的灵药，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而且能够从罪中里面得到释放，从肉体的这些情欲当中里面得到解脱。你看约瑟能为什么有那么力量，他能够来逃脱。很多人在说，哦，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很软弱，没有办法逃脱这一个罪的引诱，我们很软弱，我们软弱能够去犯罪，这种说法，那你就不要讲约瑟嘛。那约瑟那么刚强？如果我们说人有原罪，那耶稣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刚强？有原罪的人，很多人说有原罪有罪性，所以人就没有办法去遵守律法。那结果约瑟呢？如果照他说耶稣有原罪，要为什么以 有罪性的约瑟，他能够遵循神的律法，是一个人，是年轻人，就没有人帮助他，而且是天天来的这种诱惑，他能够坚守到底。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根本没有所谓的原罪，什么罪性啊，什么靠神恩典才能得救的，而人不要遵守律法，不是的。他反而要强调，就是因为遵守神的律法，他天天遵守神的律法，他不敢去得罪神，他才得神同在嘛。这是我要讲的这一点。透过这一点，我们能够来明白，信主之后蒙恩典的人，他要纪念神的爱，他更不要去得罪神，来干犯神，免得被神就夺去了他的福分。让我们来看到犹大，他像以扫那样的，他在婚姻上，他在事业上，他都跟外邦人结交。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的婚姻，年轻人的时候去结交外邦人，自由恋爱，然后娶了外邦人之后，就更深的跟外邦人他们那个家庭结为成一家人，一同做生意。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实际的行活都已经完全融回合一了。很多人还说，我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我可以让她来信主。这种说法就像犹大一样的，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好悔改的。他认为今天娶一个外邦女来讲是一个好像是施恩典给外邦人一样，这种用一种错误的违反神约神命令的方式去娶女人，难道还认为说施恩给人的？这种人他，我不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想的。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富有的，圣经上说他因为娶了一个没有信神拜神的这个外邦女，他就被诱惑，导致他的国度以后变成分裂，受到神咒诅，连累好多好多的人，战乱的因为这样的而起。一个国王和一个男人或是个一个女人，同样的在婚姻上，我们都一定要好好的来守住。虽然你跟他结婚，跟一个信主了是守律法的结婚，不见得你的这一个一生就是平顺的，因为神会试验的。不过第一步，你是跟守神约的女人来结婚，不跟这些外女来结婚。神的同在，只要你继续坚守，像约瑟一样，那神的这一个福分继续能够跟他同在。反过来，如果你第一步对了，第二步你还是一样的不守神的话，又去犯罪了，那就你对你第一步所做的那个守信约，就没有坚持到底。那就可惜了，所以我们要互相勉励。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是因着信一直到信，所以要坚守到底。这个我就讲到这里为止，愿荣耀归给神。